朋友，活在耶稣里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请听戴季宗牧师的分享。愿圣经教导激励你来追求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并且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我想有一些人知道，去年是我们纪念戴德生逝世的100周年。他是在1905年6月3号被主接回天家。那时候他正好在湖南的长沙看望在那边内地会的工作，对他而言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因为中国的开放，对福音的开放，其实若是你去研究中国教会历史，你会知道湖南是最后开放给福音的一个省份，而长沙是最后开放给宣教师长期居住的一个省府。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湖南人啊，但是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知道啊，湖南人信耶稣是相当的不容易，相当的艰难，似乎好像跟别的省份来比，湖南人啊，心里面好像似乎比较刚硬些。戴德生有机会去到湖南看望在那边的工作，我们去年就纪念他逝世的100周年。在这当中好几次我都联想到戴德生他自己，其实在将近140年前他自己所写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英文名字是 China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中国属灵的需要以及这个需要在我们身上的托付。这本书在1865年出版啊，我今天把它带来啊，这个就是1865年出的书啊。我来的时候师母说你确定要拿去吗？要小心一点哈，你都整天到晚这样拿来拿去，到时候都破掉了，你就没有得用了哈。去年好几次机会我回去看这本书，就特别注意到戴德生怎么样清楚地看见去传扬福音，特别把福音传到中国人当中是何等重要、何等迫切的一个使命。他在那边特别提到了那时候中国差不多有3亿的人口，跟今天比较当然差相当大的一个距离。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一本书里面戴德生特别看到这3亿的人口是何等迫切的需要听见福音。那时候福音还没有到内地，四川、山西、陕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福音只不过就是在上海或者在厦门、在福建、在广州这一带。在这一本书里面戴德生一直在呼吁的，就是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内地去，他呼吁教会要有人兴起来把福音带给在中国内地的这一些上千上万的灵魂。在这一本书里面他特别用的一个词，重复用的，就是这一些人是奔向着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奔向着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3亿的人口没有机会听见好消息，听到福音。我套用戴德生的方法，或许也能够帮助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需要是何等的庞大。今天当然不是3亿，而是什么？是13亿。我不晓得你的情况是怎么样，我很难能够了解13亿人口究竟是多少人，我很难能够体会到13亿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 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数学题目，13亿是多少？若是今天在我们的会堂里面，若是从这一个门到那一个门，每一秒钟有40个人进来的话，每一秒钟有40个人进来的话，你知道13亿人进出这个会堂需要多少时间吗？我想有一些人大概数学很快都已经算出来了，我比较慢一点，我还要用计算机算出来，将近365天，大概365天，13亿的人口，每一秒钟40个人，40个灵魂，40个奔向没有基督永恒的灵魂，从那个门进来，从那个门出去，需要多少时间？365天。13亿的人口，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不配得的恩典。他们什么时候会有机会听到呢？上千上万奔向着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若是我们说我们不知道的话，那审察人心的主他知道。若是我们说这个跟我无关的话，那位审判的主将有一天会问我们，你那白白得来的恩典，你是怎么与人分享的呢？一个寻找的恩典，一个不配得的恩典。第三，我觉得这一个恩典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是我把它称为是一个救赎的恩典，救赎的恩典。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在这一章里面13节的里面，我们两次读到米非波设的一个情况。我不晓得当我们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到作者两次提到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米非波设是什么？是瘸腿的。在第三节，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是什么？是瘸腿的。然后最后的一节13节，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脚都是瘸的。或许你熟悉撒母耳记下会知道，其实撒母耳记下有描述米非波设怎么成为一个瘸腿的人。我很容易把那一章那一节记起来，因为正好是撒母耳记下的第四章第四节。若是你是从台湾来的话，你会记得以前4月4号是什么日子？儿童节。而撒母耳记下4章4节就描述着一个孩童，一个儿童的遭遇。在那里第四章第四节，我们读到米非波设这一个小小的孩童怎么成为一个瘸腿的人。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5岁，他的乳母抱着他逃跑，但是因为跑得什么太急，孩子就掉在地上，腿就瘸了。我想是一个疏忽，一个不小心，在急忙当中的逃跑，在一刹那之间，米非波设从一个健康的小宝宝成为一生瘸腿的。我有的时候会想，不晓得米非波设怎么看他的乳母而看这个事情。我总是觉得会不会他或许从某一个角度可以说至少他还有个命 啊，虽然我相信大卫不会把米非波设杀掉，那我也想到会不会人也多多少少会埋怨一些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人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些事情，尤其当这些事情对我们的生命是极大的一个震撼力，带来我们可以说极大的痛苦。我不知道，我们当然在这里没有读到米非波设对他的乳母有任何的成见，但是我十分的相信在那个时代里面要做一个瘸腿的人是一个极其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想到米非波设会不会在他的心中有很多的仇恨，有很多的不满，因为一个人在他身上做了一件事情破坏了他的一生。这是我的假设，但是当我思想到那个的时候，我就想到在这个痛苦的当中，大卫的恩典就临到了米非波设。虽然他没有办法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十分的相信当米非波设临到得到这个恩典的时候，他就使得他自己能够从过去的这样的一个阴影的当中，他能够得着释放。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是就看见了我们福音神大能的宝贵。因为神的福音，神的大能，神的恩典能够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能够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能够释放我们，能够使我们脱离过去有可能人所说人所做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的痛苦，所带来的破坏。今天不单单是在教会之外，在教会的里面有很多人心中带着创伤，没有办法从这样的一个阴影当中能够脱离出来。救赎的恩典，我特别有感触。最近我跟一个朋友吃了中饭，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碰到没有遇到这个朋友，我们坐下一起吃中饭的话，我们就谈到我们个别的家庭，我就问到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已经都大了，都念了大学。我特别就问到了他的女儿，我说你女儿最近怎么样？开始的时候好像这个朋友不太愿意跟我讲他女儿的情况，那我这个人很鸡婆哈，就这样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后来他总算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他讲了以后我心里面十分十分的感动。他女儿去了大学，跟一个男孩子开始交往，爸爸妈妈其实是不赞成，但是他们也觉得女儿大了，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强迫她。后来有一天，爸爸上班的时候，突然电话铃响，他拿起话筒，没有人讲话，但是他听得到另外一边是一个人在哭，而在哭的里面，他很快就认出是他的女儿。过了差不多五分钟，爸爸也不知道做什么，就拿着话筒，似乎好像也就跟女儿一起哭起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哭。突然女儿讲了一句，三个英文词， I am pregnant， 我这朋友很过分啊，他很会吊我胃口啊，因为他没有跟我讲他马上怎么回答他的女儿，他就坐在那边看我，他看我，我看他，但是我满脑子就在想，若是戴季中的话，若是戴成书、戴成雅打电话给我这样讲的话，我会有什么反应？我想问在座的爸爸们，啊，或许也可以问妈妈们了。若是我们的孩子这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怎么回答他？ 我不瞒你们说，我大概是很生气的，大概好好的先骂他们一顿。不仅是丢了你自己的脸，你爸爸妈妈的脸都丢了。我朋友就一直看我，我就一直看他。后来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说 What did you say to her? 他说 Jamie， 我回了他三个字， I love you。 他们就把女儿接回家。其实后来这个男的也跟他分手，也不负责任。但是后来我的朋友就描述了在那个破碎的生命当中，神的恩典怎么样临到了这个家庭。这个恩典临到了他的女儿，是的，生出了孩子，但是他们就用神的恩典来围绕着这个孩子。原来他们的女儿已经慢慢的对信仰没有兴趣，但是从爸爸妈妈的身上，她看见了神，看见了神的恩典，她自己的心也回转到神的面前，她的整个生命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人因着过去所做所说所遭遇的事情，在痛苦，在一个阴影，在捆绑的当中。而神呼召我们要把这一个救赎的恩典带去给他们，让他们能够从魔鬼撒旦的捆绑里面能够得着释放，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得着安慰，能够在主的里面的创伤能够得着安抚，能够得着医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最后，我觉得这个恩典是一个很实在、很实际、很踏实的恩典。大卫没有只不过在嘴巴上面说我愿意向你施恩，我想至少有三方面我们看见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实际。我们首先看见大卫把米非波设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家里面带回到耶路撒冷。他为什么会在罗底巴亚米利那个地方呢的家里面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害怕大卫，他怕大卫哪一天会报仇，所以他远远的躲在罗底巴那个地方。据一般圣经的专家说，罗底巴应该是在约旦河的东边，远远的离着耶路撒冷，远远的离着王宫。我们在这里首先看见大卫把米非波设带回到耶路撒冷，也千万我们不要忘记耶路撒冷这个城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这个城意思是什么呢？ Shalom, the city of peace。 相当的讽刺，耶路撒冷好像今天一点都不平安。但是大卫说，第一，米非波设，我要你回到耶路撒冷，我要你回到这个平安的城市。我想首先他要对米非波设有一个关系的建立，我不是你的仇敌，我是你的朋友，我是愿意在你身上彰显神慈爱的一个人。大卫说，我先要跟你解决我跟你之间的利害关系的紧张关系。但是我十分的相信，当米非波设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耶路撒冷是圣殿的地方，是祭坛的地方，是人朝见上帝的地方。大卫说，我不仅是要与你和好，更重要的，我要你与上帝和好，我要让你能够坦然无惧来朝见上帝。大卫的恩典 是一个很踏实实在的恩典。第二，不单单是要米非波设回到耶路撒冷，大卫说我愿意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他叫了洗巴来，吩咐着洗巴要供应，要为了米非波设来耕种田地，他一切所收割的所产的都要供他使用。在生命当中的需要是什么，我也要供给你。在这个突发的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否今天早晨我们也看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是如同米非波设一样，我们原是远离上帝的人，是在神诸般恩约之外，是没有盼望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是怎么说的，是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但是如今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能够回到主的面前与神和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福音不是只是让我们单单得救而已，乃是耶稣他自己说，我来是要你们得着生命，且什么更什么丰盛的生命。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总是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信仰仍然是停留在一种蒙恩得救的阶段里面，非常的重要，一点都不能轻看这一个层面。但是主耶稣基督神的旨意不是要我们只是仅仅得救而已，乃是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那丰盛的生命。是不是今天我们的见证没有那么样的有说服力，因为人看我们的生命看不出什么佩服我们的地方，你们跟我们不过一样而已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享受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丰富，如江河的水涌流出来。为我祷告，为宣教师祷告。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见证主丰盛生命的见证。第三，你回耶路撒冷，洗巴供你一切的食用。十三节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四次作者都提到同样的一件事情？不晓得我们读的时候，或者你过去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四次同一个词出现，是什么？同席吃饭。哎呀，那个场面一定是何等的丰富，也让我们看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丰盛是何等的宝贵。或许在这里可以加第四个啊，回耶路撒冷有田地供他使用，跟王同席吃饭。在这里很有意思，有一个词，如王的儿子一样。诶，我就想会不会也是给他一个地位，一个地位。他从前不是王的儿子，但是我今天愿意待你如同王的儿子一样。我刚刚才想到这个很有意思。但是当然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是只是如同神的儿女一样，乃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如同跟是不太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恩典是一个很实际的恩典，很踏实的。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只是在象牙塔里面讲一些很轰动的话，乃是这个信仰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这个恩典是一个很实际的恩典。好，最后当我看这段的经文，当我思想这段的经文，我不仅是想到大卫怎么样是一个蒙恩也进入到施恩的人，从他的生命当中一起来思想今天你我也怎么样同样的要从蒙恩到施恩。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我也觉得米非波设留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图画，就是他在蒙恩的当中，其实他也成为一个见证主恩的人。我想大概他们没有轮椅坐，不晓得那个时候我有没有发明轮椅，无论是轮椅也好，大概很可能是被抬进来的。我就想到他每一次的抬进来，他的每一次的出现，人就看见他是一个恩典的见证人。其实他不需要讲一句话，人从他的身上就能够看到他的不一样。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心中深深的祷告，就是在这第一届的拆船年会，当我们踏进这一年拆船工作的时候，我心中的祷告就是，主啊，帮助我，帮助你，帮助我们，在这一年的当中，更多更多成为见证主恩典的人，让人能够从我们的行为，从我们的生命，是的，也从我们的言语，从我们的行动，让人能够看得出来，我们是蒙恩的人，见证主的恩典。今天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放在主的手中，说，主啊，是的，我愿意成为一个见证主恩典的人。今天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说，主啊，是的，我既然是一个蒙恩的人，也让我能够靠着你的力量做一个施恩的人。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